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我是九
叶浩，1937年出生于中国福州，毕业于坐落在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在中国公安部担任要职多年。他于1978年开始秘密研究和学练气功，1986年开始公开宣传气功，1992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个从青年时代就接受共产党政治干部教育的知识分子，一个把政治生命、政治灵魂看得高于一切的公安部高级官员，为什么敢涉足于被共产党指为封建迷信的气功研究呢？在探索了至少8个不同的科学领域，大量攻读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历史，深入研究了中国文化之后，叶浩是如何成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呢？法轮大法究竟是什么呢？2009年早春2月，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明慧十方在美国纽约和叶浩先生做了一次访谈。下面让我们先来听听叶浩先生谈自己大学时代的一些经历。
我们算有一定年纪的人哈，我今年72了。我19岁的时候就是反右派，那时候我是大学3年级，所以我已经尝尽人间这个哈，19岁开始到后来吧，我出国这几十年，我天天在这运动里头过活，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夹缝里头生存啊，人气蒸蒸过去啊，苟延残喘啊，这我们就这么活，只要不这么样，早就活不了，早就死了，那得死了3趟5趟10趟都不够的，这是个现实。我37年出生，我后来是念的清华，是念那个的电子系。我19岁的时候，就清华3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正风反右嘛。清华北大那时候是右派最密集地区。举一个例子嘛，就是北大的物理系，有一个班总共17个人，11个是右派，那还有6个人嘛，那反正也是极右啊，中右啊。也没有好了，清华也是这样，就是好多党总支系的党总支书记的整个政治教研主导了。那说到我们自己那个班级嘛，我们那时候3个班100个人，那什么学生会主席啊、系团总支书记啊都在我们那全倒了。那当初我是上一个小孩了，年纪最小，那在我的前面，我们有老干部，37年的老八路，有地下工作的啊，那时候叫吊干生们。再有那人呢，就是非常精进的一些学生干部。那在我前面就是4好几个。我57年是当清华的政治辅导员，有共产党干部的教育，所以我们深深懂得什么政治灵魂和政治生命行尸走肉什么这一套。那57年我都得说出面跟着哈，是一起得打右派，但是这些人都是我的师兄啊，都是引导我前进，引导我认识共产党，引导我赶快入团入党。我入团很晚了，我5、6年刚入，就是5、5年刚入团，5、6年就入党，57年就反右派。那这些人天天帮助我进步的，我现在就得说你 你是反革命，你是右派。我那时候就百思不得其解，或者说我就觉得一场非常大的灾难。所以北京所有学校的杂志报我都去看了，清华所有的杂志报我都看了，那我研究完所有的大学杂志报，这我思想整个是糊涂了。因为他们的每一个观点都是我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是他们教我的，现在他们个个是右派，你说我不能心寒，也吓都吓死了。但是我这边又得执行，所以我那时候又得出面批判他们右派，我说这根本也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也全是那样的人。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是彻底失眠，24小时不睡觉，不能睡，怎么睡？良心责备，良心恐慌，真理的就渺茫。那我就全部精力去把到处的共产党的从头看到尾，谁是谁，谁是谁，当初共产主义小组是谁，共产主义前面行谁谁谁，哪一个后来是什么下场，就是我们真的研究什么叫政治，什么叫共产党，什么叫共产党路线斗争，哪一个路线斗争谁对的谁错的，我都能背得出来了。
那时经过这番给心灵带来极大冲击的反右运动和政治研究，叶浩先生是如何看待政治生命的呢？
我们经过那个整风反右，我那19岁开始给我的教育，我就深深知道，那时候叫政治是灵魂，政治是生命，没有灵魂就是行尸走肉。所以政治在我们的最高上的，政治生命高于一切。所以那个时候的气功叫做封建迷信、愚昧无知、反革命。所以我走入气功的时候，我绝对不会把自己的高贵的政治生命牺牲掉去搞这个封建迷信、愚昧无知的反革命，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我59年清华毕业嘛，是在清华当助教，后来我60年就到了公安部，因为公安部要筹建一个研究所，他那时候要到清华去调你们清华的那系主任，我是当他们的替死鬼去的公安部。所以反正就是这意思了。所以后来这个文化革命是因为这个彭德陆杨什么那些事件开始，那我们的单位就是那个单位，所以文化革命没开始我们单位就已经解散了。那文化革命，那我就那就等4年前我已经经过了惊心动魄的那一套，我当然6年再不会去跟着做任何事。整个这个喊刘少奇打倒那套，我一直都没举过手，没喊过口号，我早就看透了。那时候我还会跟着到大街上去瞎喊嘛，所以刘少奇打倒刘少奇的话我一定都不会去说，因为还是他是有他的历史状况嘛。所以我们是彻底研究了政治的事。我那时候吃饱饭我不用上班了，我就整天坐在北京图书馆，进去8点进去，晚上8点关门我就出来。而且我是公安部的嘛，我是可以去看任何想看的东西。但你想5、6年19岁的孩子那时候开始彻底失眠，我的身体不是早垮了吗？那支撑到最后支撑不住了嘛。63年我就得了一种怪病，不能吃任何东西，吃什么东西就得吐，一天到晚就只要一吃东西就吐，我不能吐，再吐出来我就全完了。我不是把吐到嘴巴的该水再吞下去，吞下它再吐，吞下去再吐，一顿饭得吐几百次，一顿饭吐几百次，这整个就整个人早就垮了。后来就文化革命，我们单位就是文化革命的影子嘛，就被打散了。那后来就是所谓的下放劳动，那我们下放劳动是分配到东北北岸的都离苏联边界是400-500公里吧。实际上我们搬家搬了10几次，最后就搬到了这个监狱里头去，就这面住了劳改犯，剃光头， 我们这面是住了我们穿了这个衣服跟那个自己带的衣服五颜六色的哈、那种破烂服，人家跟我们的区别就是剃光头，出去的时候有个带枪的人就是押送我，我们不需要有带枪的人，区别就这样。那后来说是苏联边境的珍宝岛事件呢，苏联要打进来的，中国是要关门打狗啊，就是守住山海关，隐蔽深入啊，就叫我们留下去后根据地。那我们说得给我们杆枪啊，否则怎么做就做一枪都不给，你们就等死吧。我们就吓得赶快跑，想尽办法千方百计的往外跑，那还得有理由了哈。那我就想尽办法就跑回家了，跑到我老婆的家里了，浙江。后来在浙江也活不了了，就是所有的矛盾斗争啊都一样的。我们原来以为说有个陶渊明的哈，这个世外桃源能够躲起来呢，这个鸟度长生嘛。对中国早就没希望，国家早就没希望，经济也没希望，科技也没，这个人已经什么都不要了。躲起来能活得下苟延残喘，那苟延残喘在山沟里总可以残喘了嘛，也不行啊。那回去那就是这，这不是说得活命吗？那我自己知道有病，我就开始在看书。我老婆那病的比我更厉害，那我们这医学嘛，那西医那叫做学术的，是不是？那我们自己学中医吧，哈、啊，中医学也没用，那学针灸嘛。我们都会了，自己都会针灸，他们又跟家扎一针了嘛。后来针灸也不行，那就是各种健身的话我们都弄了，救命啊！那时候我们那就什么都治不了，就食疗嘛。所以我们就研究食补嘛，再研究药补嘛。那西医不行，中医，中医不行，针灸，针灸不行，健身疗法，以后叫药补。
195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系的叶浩，在公安警察那个圈子里是鹤立鸡群的大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搞科研，日复一日地熬夜，换来了大堆的成绩和奖励。可是在文革中经过流落各地多年之后，当病入膏肓的他想回北京原单位时，已经回不去了，怎么办？只好学着当时的社会风气，请客送礼，递香烟，送好酒。终于，他拖着已经无药可救的身体回到了北京。然而，即便健康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他依然固守着多年来被共产党灌输的观念，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愿接触气功。
我进入气功是1978年，从我从流落到各地再回北京以后，那回去的时候就人已经都拖不动了，那回去那78年，虽然那回去那就是这，这不是说得活命吗？那这条命已经没路走了嘛。那时候学气功我是坚决不学的，因为我们的教育是绝对知道真正灵魂啊，就是情愿做这个社会主义草也不能做资本主义的苗嘛，情愿死了也不能是搞封建迷信，就是落后于民那么反革命这个死了，你自己这个身体不好死了，你一个人死了，我们一贯都是优秀工作者，反正什么那时候有奖金肯定都是家人奖，这绝对没问题的，所以这个死了绝对没关系。但你要搞个封建迷信那个才好死的，那遗臭万年，所以坚决不会去了。但是已经没有路走了，真的身体越来越垮，已经什么都顶不住了，人也支持不住了，那就弄，那我就这样嘛，我是政治干部出身嘛，哈，所以能不能学气功也是马列主义学起嘛，对吧？我又变变化的有没有这条？老祖宗讲没讲这条？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回荡嘛，那幽灵是肯定有的嘛，灵魂是有的，那有灵魂呢，那就是可以研究的。 所以我们先抓住马列主义才开始的啊，开始。那时候挺有意思的，中国是有气功协会嘛，钱学森搞四大科学体系嘛。钱学森那时候是86年的嘛，讲的一整套来不得了，在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之下，搞的那科学的重新划分体系，里头人体科学那什么就是四大科学里头的第几个，未来的科学是东方文化的复兴，东方科学的复兴，这是科学的科学，尖端的尖端什么，啊，钱学森是非常厉害的，最美妙的是啊，最伟大的科学的新的前沿啊，最光明的前途什么。我们那时候都是以钱学森的办法做事。
此后叶浩每天泡在北京图书馆，从早8点到晚8点，不吃不喝不上厕所，把自己埋在书堆里。他勤奋地钻研，希望以此解开气功之谜，解开人类生命科学之谜。
所以政治上马列主义研究透了以后，我就开始研究所有的科学体系是不是支持这个。因为我这几年工作，我一直在处在就是说科学探索，我的工作领域是随便我自己去开辟的。我毕业以后已经变了8个多专业了，我每天就是抱着英语书看去找出科学新道路。所以我研究气功呢，就从宇宙学、天文学啊、系统学、控制论、进化这个信息论，所有的天文地理地质啊都从，我从所有的科学体系里头证明有这么一个人类科学、生命科学的一些更伟大的东西在，但是科学解决不了。那没路走了，我就研究问那怎么办啊，人类有没有路，这几千年的人类有没有什么路，有啊，基督教啊、佛教啊、道教啊，啊，所有的这个能够列入气功研究道路的我都去看。中国那时候有2400多种气功几大门类，我不能说我2400多种都学过，但是那几个大门类我绝对都学过。我可以整天钻在图书馆看道传、看大传经，我就有这个工作方便，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各种啊经书吧。所以我这学完以后，我说哦，中国真有修炼东西，这个根据太多了啊，谁是怎么回事，这都知道。那知道完以后，就有个很复杂的问题了，这几千几百种东西怎么修啊？你知道修了以后，就觉得非常难了，你怎么选择一个最好的？道家讲的跟佛家讲的不一样，各种门派讲的不一样，光说脉吧，这个脉是这么走啊，这个脉是那么走，佛教还没脉，藏密还中脉。那假如是个宇宙真是你了解的一个人体的一个什么脉的话，你怎么各家讲的不一样？那我就不敢，那我一定要找了你这所谓的区别当中找出一个正确的，那这个又得花好多好多时间去研究说什么是对的。
这时的叶浩已经解决了政治、生命、科学、宗教的障碍和疑惑，把自己沉浸于探索生命奥秘的实践中了。但是这种探索和实践在当时当地只能秘密进行，否则作为一名公安干部，坐牢的危险可能随时都会降临。
所以从政治以后到了科学，科学再到了气功的本身，气功各种门派本身的，我还要找出个对的。所有中国的古文化所所有接触的我都学过，从易经、算命、看风水、八卦什么都学。那时候我也有这条件，我要什么书就有什么书，我什么都能得到。那我这种身份，我去研究他们这易经啊什么，他们也把我当宝贝。那我是很小心，我这面还是公安部的什么什么人物，他们希望跟我接触嘛，他们那个协会就能安全一点。我是他们一弄我就要倒霉，我第二天要就要进监狱的，所以我是绝对不能去公开的站在那。但是我又得学，所以我学的是秘密状态的广泛的学， 我不让人家知道我在学，我也不能知道让公安部人知道我在学，那都不行的事。但是他们知道我在学，所以任何中国的有名的算命的、有名的清风师，他都得来找我，要我帮忙他做事。那我们之间都是朋友，他们就会把他们的好东西那么交给我，那就是这么个讲。然后，所以我后来就说，这肯定是真的。中国文化的所有领域都证明是有这么一个高级生命嘛。所以我绝对是在安全的情况、秘密情况下，但是我去学我任何该学的东西。所以到最后，最后我就选了两个人学，还真知道了讲的故事、讲的典故啊、讲的历史、讲的现状。但是我学不进去，就没学成。没学成，我后来就学那个道家，他说叫炼丹，炼丹嘛。道家讲三个层次，一个就是天性。就是看看道家书就升天了，叫天派，一种就是人派，人派里头最高的就是先炼金丹了，那再有一种次叫地派。那讲讲道理就升天，我都不信啊！这练功嘛得有本领嘛，你看看书讲两句好话啊，你得的真理就上天，咱们也不弄不懂也不信嘛。所以咱们就学炼丹是真的。那因为我等于从78年开始，等到我开始炼丹，差不多8年到10年了才找到。这个人他也是觉得他很厉害，他是说他这一派就剩下三个人，两个人都是这个叫武当山的老道士，100多岁，已经不收徒也不讲了。他自己的是37年的北大的历史系毕业，参加卢沟桥事件，这个去收尸啊，整理现场的。他跟我交给我的时候已经80多岁了，他著了很多这个书，就是这个人的生命哲学啊什么，他就讲这个。那等于我是前面因为做了那么多基础嘛，研究过那么多器官嘛，等于这体质的确是谁也比不上的。所以我练他的功练了4天，就按他们说那就算了，已经练了人家40年都练不到的东西，我都练到了。但是我还是有很多器官也弄不懂嘛，因为知识分子嘛，老想什么问题都要问的，对吧？那我自己也是要给自己出700个问题、几千个问题、10000个问题，反正那时候气功热嘛，大家也写过很多这个气功方面的书、气功常识的书，反正没有一本书提到的问题我没想过，我没有得到答案过。肯定我自己想过，我答案有了，我就看他的书，我也没看出他名堂来，也没看出他多少来，但是也还是有很多东西我回答不了的事，我就问那个道教的那个人说，他说你知道那么多的还要弄啥？哎，我说这个不懂嘛，请教请教。打坐，你打坐就有那面神仙会告诉你。就这么说吧，《黄帝内经》里头有个内经图，人体内经图。那我修炼人的全经里闻的都是真的，那就是修炼，不是骗人的。那我天目开的，那是两眼之间毫光一个。金黄的强光哇就出去，反正就这样，就是在自然本领都达到了，反正就练功到那个状态了。所以怎么吃饭睡觉根本都不需要，不需要睡觉的啊，精神不知道多晚了啊，就是那种修炼的所谓现在讲的那些现象都就4天嘛，就是他们说这就是修几十年的得不到的东西。那完了我就可以在公安部亮相了，我是真正练气功的，因为我什么本领都有了嘛。从马列主义理论讲起，讲到所有的科学门类，讲到中国所有的文化，讲到气功的几千种门类，讲到我现在真的本领，谁也说不过我。那我当时那我那公安部那老开那个局长会啊什么会， 我就到处宣传，谁都知道这是第一号人物了，不会批判的。我从马列主义开始讲起，你怎么批判的呢？所有的科学门类，我哪一个门类都能讲，哪一个教授讲不过我啊？所有气功里头哪一门派也讲不过我。我自己连练四天都是人家四十年得不到的东西，哪个气功师也不敢给我辩论了。所以我的地位我非常超脱，我天天可以跟他们吵架，但他们天天离不开我，所以矿部也都知道我在练功。那我就要跟部长去讲，那时候我做啥事，我这气功有特异功能啊，能够搬运啊，这保险柜国家机密保护啊，咱们赶快成立一个气功保卫局啊。他说好啊，反正我们这里不能弄的，因为安全部已经弄了，我们不需要了。他没有批判我说等于气功保卫局是错的，这些事哪个部长我都熟啊，对不对？那就可以跟气功师领着去啊什么的。所以气功协会就说，哎，你赶快去找个部长来这个当我们的副会长，我们气功协会就受保护了。所以我这边跟气功协会也很熟啊。
俗话说心诚则灵，持之以恒的求道之心加上缘分所致，叶浩先生心底里那些重大却一直得不到解答的问题终于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那师父出来是92年，那你看我从78年开始已经到了多少年，14年了。我修炼到那个完了到这一地步，就一大堆问题，那宇宙真理不知道嘛。所有气功师介绍那些讲过几万个那几百问题，我都想过，我自己都该回答回答，他们里头我没看中。那些东西那师父也全解答了嘛。所以我就啊，这是真正的了，这是真正的东西了。所以有些人说你们怎么这法轮功这么狂啊，你说别人都不做就你一个人，他就是别人没有，谁也没有嘛。
那么叶浩从研究气功学练气功到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只是为了身体健康呢，还是有更深的原因？
这应该很明确的嘛，前面是身体逼的，我是情愿死也不去接触气功，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因为这是从来教育就是怎么样，绝对不能犯政治错，什么时候都能犯政治错。所以我这个搞气功呢，我是从马列主义认可气功，完了所有科学认可气功，所有中国文化认可气功，所有的世界宗教认可气功，以后再叫2400多种呢，挑出几个我认为可以学的气功，把所有气功呢出现的所谓科学实质的矛盾，我把它统一起来解决起来。我后来练的功的确所有的功是统一的啊，不是他们那个门类那个支离破碎的，就是我真的知道了他们气功现在为什么错了，但是我还有很多问题，那这个只有法轮大法才回答了我，所以我当时就坚定了，才知道法轮大法给他们的差距那不知道是天差地别，他们根本是皮毛，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宇宙的本质，宇宙的真理。那后来我所以才能跟着啊无条件去做这个服务工作，那使得更多人有机会得到这个。
在身为法轮大法学会成员的叶浩先生看来，法轮大法究竟是什么呢？
法轮大法就是个修炼的。什么叫修炼嘛？修炼就是追求一种生命的更高级的一种升华啊。所以修炼本身呢，它是要求在人间修出人间的这么一个境地。按释迦牟尼说，就是追求这个涅槃的彼岸嘛。那法轮大法是属于性命双修的一种佛家上乘的一种修炼方法。释迦牟尼在修炼归纳里啊，实际上就三个字，就是戒定慧。那法轮大法在修炼呢，他就是说他按一种宇宙的最根本的一些道理，就叫真善人去修。 所以跟戒定慧去修那有很大很大差别的。实际上人大概每个人都在想人生宗旨是什么，每个人都想我这辈子活着我从哪里来，我活着到底为什么。那有的人因为找不到更明确的答案嘛，他就觉得哎，结婚生孩子有个幸福美满家庭是最重要啊。有的时候可能爱情最重要，有的时候可能有个钱多一点财富最重要，哎，有的人觉得我追求科学最重要，有人说我为人类创造哈幸福，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最重要。所以就各种各样的人，他就在他自己的理解给他自己做追求的目标上面去做很多他苦苦的研究啊探讨啊努力啊奋斗啊，他也感到他也尽了他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做了，他也得到他的幸福了。但是所有人都在想哎呀，到底人怎么来的，到底人活着为什么。只不过这问题也算是人类这个很高的秘密，所以这东西就很难弄到。实际上佛家他也是在讲一个人类的真理，道家也在讲人类，那这个真理跟那个真理怎么不一样呢？那就是你不同层次的真理，不同角度的真理，它还有个更高的真理。所以释迦牟尼他到临涅槃的时候说我什么都没讲，那就我没有把宇宙真正的最后的真理告诉你。那法轮大法呢，也就是他追求宇宙到底怎么回事，宇宙怎么来的，宇宙怎么发展的，人哪里来的，神怎么安排的人类的，这种更深的东西，他最完整的最系统的最彻底的展现给人。那这真的是人所有人都在追求的一个根本的真理，所有人都会有非常兴趣的非常热望的去追求这个真理，但是这是很难得的事。这就是佛家讲的有缘才能得，你没缘你得不到的。而且这个最高的真理离我们现实生活呢又好像距离很大似的，因为你光顾了结婚生孩子幸福家庭啊，你的事业你的赚钱你的发财跟这个上哪找的，你找遍天不容易找到，你找遍寺庙不道馆找不着的。所以你即使去的那个修炼圣地，那现在几个修炼圣地能有几个真正了解宇宙真理的人啊？所以这就不是普通人讲的我的工作今天工资挣多少啊，我老婆如何漂亮，我的孩子如何乖，不是这个事。就是这个时候我当然还有很多宇宙的事情不知道，但是我对这些东西都毫无兴趣了。我前面我要了解的一万个问题我还会决定去练气功，练完气功的问题虽然得到那么多，这个又是功能又是觉得很多变化什么几十年的成就，我就还是遇到这个问题。那但是法轮大法已经回答我好所有的问题了，他关键的回答你到底有没有神，到底你怎么才能回得去，对吧？道家里头你只要看那个好书，道家说你就是天仙，不用念什么金丹的。我就不信啊，这些念书就是你念是精神的东西嘛，思想的东西怎么一念就成仙呢？我不信了。那法轮功就讲清楚为什么人心性一生法则功就来，这是很本质的东西嘛。所以法轮功是怎么修炼的真正的升华，什么叫真理的，它真给你人回到神的一条路上，切实可行的，理论上可靠的，实践上可行的，你可以实施的一种办法。所以我就没有任何疑问，但这个没有疑问就不等于我很多事情能解释清楚，我对着那些疑问就毫无兴趣了。所以前面那个问题我只要有一个人不我不知道我就不修了不念的。现在我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是我很多不知道我就不想知道，我要知道他干什么。所以我现在脑袋就念完了，我脑袋非常清晰，我整天没什么好想的，非常轻松。
从19岁时的彻底失眠到70岁时的头脑轻松，这不仅仅是表面的变化，身体恢复健康只是生命境界升华后的一种体现，其中的艰辛与喜悦，即便是当事人也难以用语言尽述。这是一条由挣扎、寻真和得法所铺就的回归的历程。叶浩先生反复提到的修炼这个概念，在中华5000年文明中是备受尊崇，有案可查的。那么在西方社会，修炼是否也有依据和证实呢？
实际上修炼有很多证实的方法，以前我们都不太了解的，实际上西方在对这个生命轮回啊、灵魂转世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他第一个就证明了人生命不是这一次的，他现在据我了解到了，已经有人能够回忆他80生是怎么变的。我看到一个研究报告是，他了解他这91生是怎么过，就他就回忆过已经几千年。所以只要能够大家都能够证明到人的生命是可以轮回的，这生命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不是这一辈子的生命的话，这我们俗的谈大家讨论问题就有个共同基础了。你假如说人就是一辈子，这一辈子我只要活得好啊，什么都没有了，人死就如灯灭，就什么都结束的话，那就不存在修炼问题。只要是有轮回，那就是你下一次的轮回会轮回到更好的结果还是更差的结果，就是你这一辈子还是前一辈子你是做了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那这就有一个他轮回按什么原则轮回的，佛家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你这个要做好事，你以后的生命你才会更好。哎，这就现在了开始走向修炼的事了。
修炼能让人将来受益得福，得到永恒。那么在充满压力和各种诱惑的现代生活中，修炼法轮大法对人生有没有现实意义呢？
所以你在现实这部分，你不管今后能不能修得多高多圆满，你这辈子一定要做个最好的好人，最有道德修养的人啊，乐于帮助别人的人啊，诚实的讲真话的人，对吧？善意的对待每一个人，对吧？人家欺负你，你别生气，别发火。人家欺负你，那讲轮回转世，你就看出来了。你欺负过别人啊，所以这些人家就来欺负你了。那讨回人家债务啊，所以你遇到多大难关，遇到你生什么气啊？你应该生你上辈子自己做错事的气。所以你就不会对他欺负你产生那么激动的感情，说我要报复，我要讨回来，就不是这个事了。那按人间讲，这就是很有涵养的人，很有道的人，很仁慈的一个哈，高尚的这个高尚的人嘛。所以说这种修炼，他就已经对社会上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很现实的作用。这个人他自己老是这样生活着，他自己也会感到很幸福美满，没有敌人，没有仇恨的事，没有人家一欺负他他就想不过来的事，他也不会自杀，他也不会生气，这有什么不好啊？
哇，说到这里我们顺便聊起了这样一个问题，都是什么样的人才会选择修炼呢？
咱们讲个释迦牟尼的例子，释迦牟尼成佛，他要度他的弟弟叫阿难，他就把阿难弄到天上去，哎呀，那享尽红袍富贵，那凳子是空的。阿难问是谁，他说这是你呀、啊，你坐这个位置，你就想过这个。 他又把他带到地狱去。阿难说就是这样，就是你在天上你享福够了，你就下地狱。所以他让阿难看了天堂，看了享福，也让他看了地狱。所以阿难就看懂了，说必须走上修炼道了。所以阿难后来成了释迦牟尼一个很大重要的弟子。那很多佛经是阿难是过目不忘，靠他来南宋出来，才有后来的佛经流失。所以这个释迦牟尼是应该是接受王位做皇帝的，那阿难也是他的兄弟，应该也是王宗里的很显贵的享福东西，哪比我们今天是当个官当个部长当个总理，那就比那要高啥，但他都能接受。所以这是个真的东西。吕洞宾当初有个黄娘妹啊，云梦的这个传说，那当初是汉钟离来渡他的时候，那吕洞宾也是不听的，干嘛要去啊？哎，他就给他煮黄粱米的时候，这一个短时间，那吕洞宾知道了自己一生的荣华富贵，最后的下场，才知道哦，这是真的，所以他才这样。有一本书叫做《中国上古神话演义》，那现在是非常热门，称为是中国神话圣经，里头就讲了中国古代几个皇帝怎么修炼圆满的。假如你去找那个神仙传啊，找道藏里头很多的中国修炼圆满的事情，很多的，那就太多了。还有一本书，那时候就讲了老子在中国上古社会的每次是怎么出现，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给当时的皇帝传了什么经，当时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千人去按这个修炼，多少千人圆满，这都有数字的。那这个事情你看道藏的那浑元圣迹也可以看到，那道家修炼圆满的故事呢，在中国就更多了啊，搜神记啊，神仙记啊，那很多了。修炼在中国历史上那是非常悠久非常出名的，是真实有记载的，非常受人尊敬的，非常受人崇拜的一个概念。但是他这是很难做到的，就是这个道德标准太高。你看这个西王母去救这个汉武帝，就说你根本就修不成，但是你实际上是啊很有根基很有来头，他还是要渡你，再送给他一个这修炼的天书，但是他还是修不成，最后这天书就自动会毁掉的。所以说不是说大家都做到了才是真理，你做不到不等于不存在。
1999年7月开始，法轮功在中国经受了数不清的抹黑宣传和政治迫害，但法轮功学员们却不愿关起门来躲进家里去修，这是不是在和中国政府作对，在搞政治呢？
那你说法轮功的这些学员，他们为什么受到这种镇压啊，受到这种政府不公的待遇？他一定要去讲出这句话来，他就说法轮大法好了，我亲身受到的，我原来病了啊，很厉害，法轮大法给我第二次生命。不说别的，就说我自己吧，我是那个时候算是传染性肝炎，乙型肝炎。我那时候工作很忙，我那天要去青岛出差，主持一个全国性的会议，是我开的会，人家通知我，早就通知你隔离了，你知道吗？你是严重的传染性肝炎。那我要是别的病，我可以是可几份工哈，不顾自己生命，我可以工作牺牲。传染性，我要工作，人家不许我工作，我把病毒传给别人，那不就全完了？所以我就全停了，立刻办公室撤退，所有东西要去消毒。那我那时候的指标就是死亡指标，当时比我这个轻的人几天一阵子都死掉了，我就一直活下来了。 所以说这就法轮大法给我们第二次生命，所以无缘无故得到莫名其妙镇压之后，良心嘛，你只能去讲啊法轮大法好的，我这条命也是法轮大法给我的，我那时候早死了，现在不还有机会说一句话吗？为什么不去说一下？就很简单，没有什么太多的考虑，这跟政治没有关系的事，是你不去就是没良心，就不配做人的事，也没人强迫你去，他自己愿意去啊。人家不做那个，那就一点良心都没有了嘛，就不是人了嘛，这是很正常的人该做。那你说，就说这么一句话就被打死，这是社会的不公啊。那我们觉得我们不做，实在对不起良心。那做了良心的，就给关上十年，关上几十年，关上打人怎么样？那就看这个社会现实大家怎么理解了，而不是说我们怎么理解。
那么，对于法轮功学员搞酒瓶的现象，叶浩先生又是怎么理解的呢？
酒瓶要讲半天，让大家思想上有个认识，有个思想上有个新的升华。所以我们也听到有些人说：“哎呀，酒瓶什么也没讲，你没有行动干的。”这是说对了。所以你假如能接受了酒瓶的观点，你就有勇气面对的这种残忍的人生，你知道应该怎么活的。你接受不了，你只能苟延残喘的，你还继续活着，过个不是人的生活，这样活得多可惜啊！我可以做个思想上、灵魂上、精神上的巨人，我不要害怕他。那我告诉你，再多一句话，就是宇宙跟神不允许这样的共产党造业这么造下去，所以告诉你，天灭中共，不是法轮功要去打中共。法轮功没有灭你中共，是天必须灭你中共。这就是贵州那个什么石头，两亿七千万年的那石头讲中国共产党亡。现在那个风景点的旅游门票就这么印中国共产党亡。
有人说，不管共产党过去什么样，它现在变了。这些年，中国的经济情况的确好转了。针对这个问题，曾经是共产党政治干部出身，深入研究了共产党历史的叶浩先生，发表了如下见解。
那共产党能不能变好了？共产党这几十年来害死的中国人8000万，这是个事实，这是研究统计出来的事实，残酷的事实，中国人不知道的事实把你讲出来。那共产党每次是不是有变化呢？那每次他共产党都在变，他怎么会不变呢？你看，从以前的不讲，从这个建国以后讲，土改的形式跟镇压反革命的形式不一样，那跟三反五反的东西不一样，跟整风反右形式不一样，跟反右型形式不一样。那这个每次他必须有新的口号、新的运动的形式，你说他是不是变了？法轮功镇压10年了，你平反啊，你停止镇压，把我们这关了那么多人放了，你这些本质上的六四不敢平反，法轮功不敢平反，真正的那么8000万的冤魂你得不到伸冤，什么你做了什么改进啊？经济好转，整个社会在发展，共产党少数人先富起来，就是他现在是叫松绑了，他没有把人都捆死了，所以大家就发展，不是他的功劳，是他不管了，老百姓就发展起来，但是他的不管呢，实际上是在经济上造成了非常大的灾难，没有正确的管理引导，所以所谓的失心患难啊，那就造成在经济上、在生活上，也要给人的社会带来一个新的大灾难。我们说修炼生命的升华，它修炼本身是在这个社会修炼到另外一个生命的层次形式里头去，所以对人间没有任何奢望，对社会的权利，我们觉得那是个 很不好的人，对修炼是很糟糕的一个事情。当初释迦牟尼时候有个故事，他那个信徒后来一些邪教啊就迫害他们，问他你还修不修法，这个释迦牟尼说修，砍头，修，砍头，砍了500个头啊，就这么砍，最后一个第500人修，还修不修释迦牟尼，修，还砍头，最后这一颗草砍下去的时候，这一刀是砍在刽子手的身上，这500人一下子全活起来了。修炼从来是镇压不了的。
在法轮大法修炼者中，像叶浩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有很多，大家都走过了各自的思考、寻觅和实践过程，才两两相继而来，殊路同归，迎来了在法轮大法修炼中的收获季节。观于海者难为水。是啊，终于接触到了宇宙真相，洞悉了人生奥秘，谁还愿意为世俗的虚幻而放弃永恒的真理呢？镇压不会吓倒真正的修炼人，但是真修者会反过来借磨难锤炼自己，使自己更加清醒理智，更加坚定，修炼得更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明慧时方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